冯建因为他们说话像参禅似的，
都隐藏讥讽，听着徒乱人意，便溜上楼去见父亲。讲不到三句话，柔嘉也来了，问了段文好，寒暄几句，熬不住埋怨丈夫道：“我现在知道你不回家接我的缘故了，你为什么向报馆辞职不先给我商量？就算我不懂事，至少你也应该先到这儿来请教爹爹。”顿翁没听见儿子说辞职，失声惊问。洪建窘道：“我正要告诉爹呢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柔嘉道：“爸爸打电话给我的。”你还哄他，他都没有辞职，你为什么性急就辞？待下去看看风头再说，不好吗？洪建忙替自己辩护一番。顿翁心里也怪儿子莽撞，但不肯当媳妇的面塌他的台，反正事情已无可挽回，便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辞了很好，咱们这种人万万不可以贪小利而忘大义，我所以宁可逃出来做难民不肯回乡，也不过为了这一点点气节。你当初进报馆我就不赞成，觉得比教书更不如了。明天你来，咱们爷儿俩讨论讨论，我替你找条出路。”柔嘉不再说话，板着脸。吃饭时，方老太太苦劝洪建吃菜，说：“你既来瘦了，脸上一点不滋润，在家里吃些什么东西？”柔嘉做事忙，没工夫当心你，你为什么不到这儿来吃饭？从小就吃我亲手做的菜，也没有把你毒死。柔嘉低头尽力抑制自己，挨了半碗饭就不肯吃。方老太太瞧媳妇的脸不像好对付的，不敢再撩拨，只安慰自己总算媳妇没有敢回嘴。回家路上，洪建再三代母亲道歉，柔嘉只简单的说：“你当时进他说没有替我表白一句，我又学了一个乖。一到家，他说胃疼，叫李妈冲热水袋来暖胃。李妈忙说：‘小姐怎么吃坏了？’他说：‘吃没有吃坏，气倒气坏了。’在平时，洪建准要怪他为什么把主人的事告诉佣人，今天他不敢说。当夜柔嘉没再理他，明早夫妇间还是鸦雀无声。吃早点时，李妈问洪建今天中午要吃什么，洪建说有事要到老家去，也许不回来吃饭了，叫他不必做菜。柔嘉冷笑道：‘李妈，以后你可以省事儿了，姑爷从此不在家吃饭，他们老太太说你的菜里放毒药的。’洪建皱眉道：‘哎，你何必去跟他讲？’柔嘉重顿着右脚的皮鞋跟道：‘我偏要跟他讲，李妈在这儿做见证，我要讲讲明白。从此以后，你打死我，杀死我，我再不到你家去。我死了，你们失礼人家做羹饭祭我，我的鬼也不来的。’说到此，眼泪夺眶溢出。洪建心痛，站起来抚慰他，推开他：‘还有，咱们从此河水不犯井水，一切你的事都不用跟我来说。我们全是做汉奸，只有你方家养的狗都深明大义的。’说完回身就走，下楼时一路哼着英文歌调，表示他满不在乎。洪建郁闷不乐，老家也懒去。顿翁打电话来催他去，听了顿翁半天的议论，并没有实际的指示和帮助，他对家里人都起了憎恨，不肯多做。出来了，到那家转运公司去找他的经理，想问问旅费，没碰见他，约明天再去。上王先生家去也找个空。这时候电车里全是办公室下班的人，他挤不上，就走回家，一必想怎样消逝柔嘉的怨气。在巷口瞧见一部汽车，认识是陆家的，心里就梗一梗。开门后，经过跟房东合用的厨房，李妈不在，火炉上炖的罐头喋喋自语个不了。他走到半楼，小客室门下开，有陆太太高声说话，他冲心的怒，不愿进去，脚仿佛定住。只听他正说：“洪建这个人 本领没有，脾气倒很大。我也知道，不用李妈讲。柔嘉，男人像小孩子一样，不能 spoiled。你太依顺他，他血升上脸，恨不能大喝一声，直扑进去。忽听到李妈脚步声向楼下来，怕给他看见，不好意思，悄悄又溜出门。火冒的忘了寒风真机，不知道这讨厌女人什么时候滚蛋，索性不回去吃晚饭，反正失了业，准备讨饭，这几个小钱不用省他。走了几条马路，气氛稍平，经过一家外国面包店，橱窗里电灯雪亮，照耀各式糕点。窗外站一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，目不转睛地看窗里的东西，肩上挽个篮，盛着粗拙的泥娃娃和蜡纸粘的风钻。洪建想，现在都市里的小孩子全不要这种笨朴的玩具了，讲究的洋货有的是，可怜这老头子不会有生意。忽然联想到自己正像他篮里的玩具，这个年头没人过问，所以找职业这样困难。他叹口气，掏出柔家送的钱袋来，给老头子两张钞票。面包店门口后客人出来讨钱的两个小乞丐就赶上来要钱，跟了他好一段路。他走的肚子饿了，挑一家便宜的俄国馆子，正要进去，伸手到口袋一摸，钱袋不知去向，急得在冷风里微微出汗，微薄的不算是汗，只譬如情感的蒸汽。今天真是晦气日子，只好回家，坐电车的钱也没有，一股怨毒全结在柔家身上。假如陆太太不来，自己绝不上街吃冷风，不上街就不会丢钱袋。而陆太太是柔家的姑母，是柔家请上门的，柔家没请也要冤枉她，并且自己的钱一向前后左右口袋里零碎搁着，扒手至多摸空一个口袋，有了钱袋一股脑放进去，倒给扒手便利，这全是柔家出的好主意。李妈在厨房洗碗，见他进来说，姑爷，你吃过晚饭了？他只做没听见。李妈从没见过他这样板着脸回家，担心的目送他出厨房。柔家见是他，割下手里的报纸站起来说，你回来了，外面冷不冷？在什么地方吃的晚饭？我们等等你不回来就吃了。洪建准备赶回家吃饭的，知道饭吃过了，失望中生出一种满意，仿佛这事为自己的怒气筑了牢固的基础。今天的吵架吵得响，沉着脸说，我又没有亲戚家可以去吃白食，当然没有吃饭。柔家惊异道，那么快叫李妈去买东西，真糟糕，家里的饼干前天吃完了，我忘掉去买，要给你点点鸡的东西也没有，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叫我们好等，姑妈特来看你的，等等你不来，我就留她吃晚饭了。洪建像落水的人，捉到绳子的一头全力挂住，道，哦，原来她来了，怪不得人家把我的饭吃掉了，我自己倒没得吃，成他情来看我，我没请他来呀、啊。我不上他的门，他为什么上我的门？姑母要留住吃饭，丈夫是应该挨饿的。好，趁着你的心吧，我就饿一天，不要李妈去买东西。柔家坐下去，拿起报纸道，我理了你的懊悔，你这不识抬举的家伙，你愿意挨饿活该，跟我不相干。报馆又不去了，深明大义的大老爷在外面忙些什么国家大事呀？到这时候才回来，家里的开销我负担一半的，我有权利请客，你管不着，并且李妈做的菜有毒，你还是少吃为妙。洪建气上加气，胃里刺痛，身边零用一个子儿没有了，要明天上银行去拿，这时候又不肯向柔家要，说反正我饿死了你快乐，你的好姑母会替你找好丈夫。柔家冷笑道，翠，我看你疯了，饿不死的，饿了可以头脑清楚点。洪建的愤怒像第二阵潮水冒上来，说， 这是不是你那位好姑母传授你的秘诀？柔家男人不能太 spoiled， 要饿他、冻他、虐待他。柔家仔细研究她丈夫的脸道：哦，所以房东家的老妈子说看见你回来的，为什么不光明正大上楼呀？偷偷摸摸像个贼，躲在半楼梯偷听人说话，这种事只配你的两位弟媳妇去干，亏你是个大男人，羞不羞？洪建道：我是要听听，否则我真蒙在鼓里，不知道人家在背后怎样糟蹋我呢。我们怎样糟蹋你？你何妨说？洪建摆空城计道：你心里明白，不用我说。柔家却曾把昨天吃冬至晚饭的事讲给姑母听，两人一唱一和的笑骂，以为全落在洪建耳朵里了，有点心慌，说：本来不是说给你听的，谁叫你偷听？我问你，姑母说要替你在厂里找个位置，你的尖耳朵听到没有？洪建跳起来大喝道：谁要他替我找事？我讨饭也不要向他讨，他养了 Bobby， 跟你孙柔家两条走狗还不够吗？你对他说，房洪建本领虽没有，脾气很大，资本家走狗的走狗是不做的。两人对战着，柔家怒的眼睛异常明亮，说他哪句话一个字儿没有错，人家倒可怜你，你不要饭碗，饭碗不会发霉。好吧，你父亲会替你找出路，不过靠老头子不稀奇，有本领自己找出路。我谁都不靠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已经拍电报给赵新梅，方才跟转运公司的人全讲好了，我去了之后你好清静，不但留姑妈吃晚饭，还可以留她住夜呢，或者干脆搬到她家去，索性让她养了你吧，像 Bobby 一样。柔家上下唇微分，睁大了眼，听完咬牙道：好，咱们算散伙，行李衣服你自己去办，别再来找我。去年你浪荡在上海没有事，跟着赵新梅算到了内地，内地是丢了，靠赵新梅的提拔到上海，上海市又丢了，现在再到内地投奔赵新梅去，你自己想想，一辈子跟住他，咬住他的衣服，你不是他的走狗是什么？你不但本领没有，连志气都没有，别跟我讲什么气节了，小心别讨了你那位朋友的厌，一脚踢你出来，那时候又回上海，看你有什么脸见人。你去不去我全不在乎。洪建再熬不住，说：那么请你别再开口。伸右手猛推他的胸口，他踉跄退后，撞到桌子边，手臂把一个玻璃杯带下地，玻璃屑混在水里。他气喘道：你打我，你打我。衣服厚实的李妈像抱进来一粒棉花糖，嚷：姑爷，你怎么动手打人呢？你要打我就叫，让楼下全听见。小姐，他打你什么地方？打伤没有？别怕，我老命一条，跟他拼。做了男人打女人，老爷太太没打过你，我从小喂你吃奶，用气力拍你一下都没有，他倒动手打你。说着眼泪滚下来，柔家也倒在沙发里心酸啜泣。洪建看他哭得可怜而不愿意可怜，恨他转身。李妈在沙发边庇护着柔家道：小姐你别哭，你哭我也要哭了。说时又拉起围裙擦眼泪。瞧你打得他这个样子，小姐我真想去告诉姑太太，就怕我去了他又要打你。洪建厉声道：你问你小姐我打她没有，你快去请姑太太，我不打你小姐得了。半推半搡把李妈直推出房，不到一分钟她就冲进来说：小姐，我请房东家大小姐替我打电话给姑太太，她马上就来，咱们不怕她了。洪建和柔家都没想到她会当真，可是两人这时候还是敌对状态，不能一致联合怪她多事。柔家忘了哭，洪建惊奇地望着李妈，仿佛小孩子见了一只动物园里的怪兽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洪建道：好，他来我就走，你们两个女人结了党不够，还要添上一个，说起来倒是我男人欺负你们，等他走了我回来，到衣架上取外套。柔家不愿意姑母来把事闹大，但瞧丈夫这样退却， 碧薄的不负伤心，嘶声道：你这个 coward， 我再不要看见你这个 coward。 每个字像鞭子打一下，要鞭出她丈夫的胆气来，她还嫌不够狠，顺手抓起桌上一个象牙梳子，紧力扔他。洪建正回头要回打，躲闪不及，梳子重重的把左拳打个着，蹦到地板上折为两段。柔嘉只听他哎呦叫痛，瞧梳子打处立刻血隐隐的红肿，倒自悔过分，又怕起来准备他还手。李妈忙在两人间拦住，洪建惊骇他会这样毒手，看他扶桌僵立，泪子的脸像死灰，两眼全红，鼻孔吸开，嘴咽唾沫，又可怜又可怕。同时听下面脚步声上楼，不计较了，只说：你狠啊，你闹得你家里人知道不够，还要闹得邻居全知道。这时候房东家已经听见了，你新学会泼辣不要面子，我还想做人，倒要面子的，我走了。你老是来了，再学点新的本领啊，你真是个好学生，学会了就用。你替我警告他，我饶他这一次，以后他再来教坏你，我会上门找他去，别以为我怕他。李妈，姑太太来，你专说我的错，你亲眼瞧见是谁打谁，走进门大声说我出去了，慢慢的转门钮，让门外偷听的人得讯走开，然后出去。柔嘉眼睁睁看他出了房，瘫倒在沙发里伏头痛哭。这一阵泪不像只是眼里流的，宛如心里整个身体里都挤出了热泪，合在一起宣泄。洪建走出门，神经麻木，不感觉冷，意识里只有左颊在发烫，头脑里思情弥漫纷乱，像个北风飘雪片的天空。他信脚走着，彻夜不睡的路灯把他的影子一盏盏彼此递交，他仿佛另外有一个自己在说：完了完了。散杂的心思立刻一撮似的集中，开始觉得伤心。左家忽然惺惺作痛，他一摸湿腻腻的，以为是血，吓得心到定了，腿里发软，走到灯下瞧手指上没有痕迹，才知道流了眼泪，同时感到周身疲乏，肚子饥饿。洪建本能的伸手进口袋，想等个叫卖的小贩买个面包，恍然记起身上没有钱，肚子饿的人会发火，不过这火像指头烧起来的，不会耐久。他无处可去，想还是回家睡，真碰见了陆太太也不怕他，就算自己先动手，柔家报复的这样狠毒，两下勾销。他看表上十点已过，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出来的，也许他早走了。到巷口没见汽车，先放了心。他一进门，房东太太听见声音赶来说：方先生，是你，你家少奶奶不舒服，带了李妈到陆家去了，今天不回来了，这是你房门的钥匙，留下来交给你的，你明天早饭到我家来吃，李妈跟我讲好。洪建心直沉下去，捞不起来，机械的接钥匙道声谢。房东太太像还有话说，她三脚两步跳上楼，开了卧室的门，拨亮电灯，坏杯子跟断梳子仍在原地，成堆的箱子少了一只。他呆呆地站着，身心迟钝地发不出急，生不出气。柔嘉走了，可是这房里还留下他的怒容，他的哭声，他的说话，在空气里没有消失。他望见桌上一张片子，走近一看是陆太太的，忽然怒起，思维粉碎，狠声道：好，你倒自由得很，撇下我就走，滚你妈的蛋，替我滚，你们全替我滚。 这简短一怒，把于禁都使尽了，软弱的要傻哭个不歇。何一倒在床上，觉得房屋旋转，想不得了，万万生不得病。明天要去找那位经理，说妥了再筹旅费，旧历年可以在重庆过，心里又生希望，想拾柴虽点不着火而开始冒烟，似乎一切会有办法。不知不觉中，黑地昏天合拢，裹紧像灭尽灯火的夜，他睡着了。最初睡得脆薄，饥饿像镊子要捏破他的昏迷，他潜意识挡住他，渐渐这镊子松了，钝了，他的睡也坚实的捏不破了。没有梦，没有感觉，人生最原始的睡，同时也是死的样品。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，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，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。当当当当当当，响了六下。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，那时候洪建在回家的路上走，许昕要待柔家好，劝他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妻不欢。那时候柔家在家里等洪建回来吃晚饭，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，到他厂里做事。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，无意中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，深于一切语言，一切啼笑。